我们这一章是讲乡人饮酒，就是孔子在家乡的时候跟他家乡的那些长老一起饮酒的时候的那些状况。所以说这一章是圣人呢，他是敦礼教是就是侍奉那些长者的，他那种对长者的那种礼貌了。那乡人饮酒，长者出，师出矣，乡人挪，朝府而立，移坐阶。那乡人就是他们乡这个乡党里的人啊，那一起聚集的在饮酒，就是一种像说那种迎春酒啦，或是宗族里头有节庆啦。那葬的是住葬的，从亚冠的那些老人啦。那这个礼记的王志篇他这样讲，他说六十葬一乡，说六十岁就拿拐杖了。古时候的六十岁感觉很老了，现在六十岁看起来很年轻啊，跟以前不一样。因此在乡人饮酒中呢，这仗的就是那些老人啊，就六十岁以上的老子啊，他礼仪里头有饮酒这个礼篇啊，礼记有说饮酒像饮酒一篇来里面这样讲，说皆讲那个乡人饮酒的礼节，在这个宴会中呢必须尊敬老人，说老人呢一定最上座啦，一定在上面坐，那说一定要请老人先上去坐，就坐上席啊。那乡人呢，这一些接下来比较年纪大的人呢，那就年纪比较轻的人呢，他在周围喝酒呢，可以饮到醉呢。可是呢，醉里头呢不能失常，所以说他也知道说，有老长辈在这里呀，不可以失常。说仗着年长的啦，他在场呢，虽然呢醉了，那仍然需要安静了。此时呢，仗着呢不退席，说那年纪大的人，他如果不退席了，那孔子也不敢退席啊。那仗着出呢，说仗这个年长的人呢，他出去了，那孔子也随之退出了。所以在宴会大众呢，无论大众呢毫无拘束的那个欢乐宴会啊，那这里记说孔子呢参加那个乡人饮酒时呢，既敬老又敬人情，他对长者是这样子的恭敬，那长者没有退席他不敢退席啊。那接下来说乡人挪，这个挪呢是乡人呢驱鬼的一种风俗啊。这风俗呢是记那个周礼的下官方乡士他这样讲，他说化为四只眼睛啊，然后金黄色的啊，披着那个熊的皮啊，然后执这个那个戈，然后养这个盾啊，这领这个率领着百力啊，那口做那个挪挪的声音啊，对，圣阿公驱鬼的，对啊，是替百姓那些名家驱这个异鬼。那孔子呢见到这个驱鬼的这个礼节啊，他很担心说惊恐他的祖先啊，所以孔子呢他就穿着这个朝服，然后立在这个祖庙的东街啊。那意思那个祖先啊跟那个武士之神啊，他依着他而安住了，意思说孔子说有人来驱鬼，那孔子就赶快穿着这个他的礼服，然后站在这个东街里头，让那个他的祖先有一种安慰，有一种安全感，说我在这里保护你，你们不要害怕，有这样子一个说法。那这个是以朝服呢是代这个朝服是大丈那个大夫呢，他朝服是穿来祭祀用的，孔子有祭祀他有才有穿这个人嘛，他这个用那个祭祀的服了，就是依这个神了。然后事实是这样的，你是无法考证的啦。可是有一个我找了有一篇是有附考证，他这样讲，他说古时候呢，他一年呢有三挪，三挪说一年有三个这种仪式的，挪就是驱鬼的仪式。那在季春呢，就是春挪，春挪就春天的时候啦。那以避春气啊，他说春气已经快要结束了，就要给他驱挪这种 驱鬼神的这种仪式。那在秋天呢，那仲秋呢，那天子挪以达秋气，说天子他也挪，他有那个驱鬼的这个仪式。那在季冬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呢，他就命这个有司呢和乡里的人呢，然后大挪。现在讲的这些大挪，就是那个夏天的时候，那冬天的时候，季冬冬天的时候，和大挪，然后就他这里讲是驱疫以送寒气的。那这里讲的就是那个季冬的事，就是冬天呢、啊，他要驱这些挪，就把这一些有些瘟疫啊，就传染啊，把它驱走了。那这里是从自古以来就有政府跟民间同乐的习俗了，这有一种跟他娱乐的味道，与民同乐的味道。那例如清朝的元宵节的灯啊，在玩灯会的时候，既可以窥其一斑啊。民众呢，就联合几个村庄哦，然后向政府登记啊，举那个一灯关，就是用那个猜灯谜啊，用灯关啊，然后扮演那个政府，扮演那个政府官员啊，然后扮演宰相啊，那率众领啊，就率领这个民众啊，然后拜访这个巡抚啊。那巡抚也派这个官员来接见，说这就是说政府人员跟百姓这样子一同在演话剧，这样子一同娱乐了。那像这样子有一种亲民的味道，比较不会说那个百姓跟那些大官的没有机会接触啊，互动啊。他这里讲说又让人民跟政府啊官员这样子互动，所以这个驱挪的这个动作呢，是要让那些百姓跟官有接触的，因为那个驱挪是这个是政府的事啊，那政府就要派这些人员来做这个化忌的动作。那因此这个乡人的挪呢，是记载孔子是在做这个鲁国的司寇的时候了，那跟这个民呢、啊、跟这百姓呢、啊、同乐的状况，就是说孔子他也是包括演这个话剧其中的一个，其实他们这个是在演话剧啊，你啊用那个驱挪的这个方式啊，你也让民间呢跟政府有一种互动的同乐的这种意味在里面。接下来就问人于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秋未达，不敢尝。这问呢，就是聘问的，所以他邦就是他人，他个国家，别的国家托人家来拜父，那就是来问候孔子。那孔子呢？孔子他从那个外地人来拜访他的时候呢，然后他就也这里记得说，不是孔子是亲往拜候，是有人使人，说是有人啊，或是托人家去问候孔子的。那这里孔子再拜而送，他再拜不是拜那个使者，是拜那个遥拜，就是说遥拜那个他方的朋友，很远方的朋友来拜访他。那孔子就回礼，然后再拜，就是再拜中即是再拜第二次。那孔子呢送这个使者行礼呢，送这个行者行的时候呢，是对使者两拜中，使使者不需再回答。那个使者因为他拜的不是拜使者，他是要拜那个远方的来拜访他的，他的使者是派这个使者来拜访孔子。那孔子他是遥拜，就是很远的遥拜这些远方的朋友，因为这不是拜使者啊，而是遥拜所问候的这个友人，近臣之意啊。由此可见，孔子啊，他处处都在礼节中。所以我今天读了，要发现说，明明孔子是一个修行人啊，他就用他的行为表演给我们看啊，对任何事物就是这么恭敬啊，无不处处都在礼中啊，对事对物对任何一个事情都很有礼貌。这个是孔子他的，也就是他做给我们看的。那因为你处处在礼中，你这事行为就不会越礼啊，就不会有超过的啊，不会有过分的 不对的事啊。那接下来就说，这个鲁国大夫呢，季康子呢，他送孔子的药物。那送孔子的药物的时候，孔子也拜而受之，然后呢，就跟因为孔子是一个修行人啊，他修行人不能说哦拜哈，你的药物很好，我就拿着，然后药物不喝，孔子不会，孔子他收了以后就会跟他讲说哈，我不了解这个药物的药性，所以啊，我接受不用。为什么？那个药不是吃的东西啊，每一个人可以吃啊，不是啊，啊药吃错了不对啊，对身体有害啊，所以孔子他接受，可是他不用。他不用，他直接跟送东西的人讲，他说啊，我不知道这个药物里头的药性啊、药剂啊，跟我身体的状况是不是能吻合，所以我不敢用。所以他最终邱未达不敢尝，那个古柱呢，他拜而受之，他接受了，是一拜而受之的，他受了，接受了哦。然后他说不用，为什么？因为那个药不知道什么性质，我不敢用啊。在那个《礼记》的一早说，酒肉之事呢，佛再拜，说不用再拜。那药物呢，如那些药丸等等啦，和内服剂啦，那归于酒肉这些啊，只需一拜。那古人呢，受愧这个食物呢，当场就是当着面前呢。就是吃给他看，说哦，这个很好吃，就有点像现在的美国药。美国听说礼物送他，他当场就拆了，然后就说哦，很好。我们现在的不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小叔他们住美国，他们小孩生日的时候，他就把整个溜冰场就包起来，然后请他社区的小朋友都去那里溜冰，不用钱。那小朋友去溜冰就会送生日礼物，他们当场就拆了。他古时候他也是这样的、啊、他就把在送给他的东西，他当场呢他就会吃的，说哦，很好，很好吃。可是这个药不是随便可以吃啊，那药物不是普通的食物啊，所以也就没有尝了，没吃了，就没有尝了。他理啊无文明哦，理他没有这样的表，这样的说得很清楚。可是孔子呢，这个圣人呢，他是头脑很清楚的，那个你也不知道我的药，你不知道我的病的情形，那你送这个药给我用，这个药是适合吗？所以药不可以乱吃，一定要有医生看了诊断以后才可以吃这个药。那孔子说，你也不知道我的病情，也不知道药性，也不知道药量，那我当然不吃了，我接受，可是我不吃。不是现在说哦，药很好送你，这个不可以，因为药它也可以救人，也可以害人啊。所以这里讲说啊，邱未达说，我不了解里面的药性，所以我不敢尝，我妄加不敢尝。不是孔子自称未明白这个药性哦，乃是受愧这个药物之理而言，就是送东西给他，他就这样子讲，送药物之理呢，未见过、啊，因为送药物的这个礼节没有见过。没有这个铭文，就是说没有这个例子说送药物你要用什么礼节，就是对待别人，没有这个条文啊。那孔子他是说，哎，这个药不可以乱吃啊，不是吃的东西就随便啊，好吃好吃就可以吃，不行啊。所以孔子他就不吃。哎，这个孔子他是很懂得养生呢，不像我们说哦，这药很好，这个给你吃。这要对方可以，你也不一定可以呢。为什么？每一个人他的病情、病因啊，还有轻重不一样啊，都不了解，所以不可以乱用，一定要给医生看，那才用。哎，那这里从那个杨氏他这样讲，他说大夫有事，就是大夫有事有送东西来，那拜而受之是礼哦。那未达不敢尝呢，是因为啊，他谨慎这个病情。因为这个药我不知道药性啊，这个药量啊，也不知道你对我的病情啊，都不知道啊，所以他谨慎，然后必告说直接就跟那个送药人讲说，谢谢你，可是我不用。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里面的状况，我不可以用。这一节呢是记载说孔子呢跟人家交往是一种很诚意， 他不会说哦，好好好，放着然后不吃，他直接跟讲，哎，不懂，不知道药性，所以我不吃，直接就跟对方讲，哎，这是一个诚实啊，哎，因为我们做人本来就应该要诚实。那这一章是记载孔子跟交往的道理为主，上一节他是记载他的诚意，他人家这个请这个使者来啦，那孔子也要去回拜。那下面就是是诚意的接受这个药，可是他不吃，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这个药性，药量，所以他不吃。接下来说鹫环就是那个马的黄色啊，然后鹫环指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这里这一篇是在记载说孔子啊是人民，先于爱物，就是先问说啊，这个马槽烧了以后，是不是人有受伤呢？其实他问人有受伤，就相当于问说按马有怎样呢？他不可能说人有受伤，那马死掉不要紧了，因为马跟人两个相较量的话，当然人是比较重要了。他问说啊，马那个人有没有受伤？这个是孔子他是贵贱分得很清楚，他是马重，那马轻，那人重了，就是比较重视人啊，所以他的问法就不一样。其实他的问法问说人有受伤吗？你相当于问说马也有怎样啊，不可能说问人有受伤吗不问马，会他也会去问，就即使他不会，别人家来禀告他也会说那个马有没有怎样，也会说，那个鹫是马氏，就称为马房了。那粉呢就是烧起来，那孔子呢这个马房呢烧起来呢，孔子退朝回到家里就问家里人说，那有没有伤到人呢？他说为什么，他只有问有没有伤到人啊，没有问说有没有伤到马。那不问伤到马，这一句是记者之言啊，那在孔子家里他这个子贡篇他说国舅反，那孔子罢朝，就罢朝晚朝的时候了，那问人家问说问人不问马，问说人有没有受伤啦、啊、那以国舅呢或依礼记的杂记篇呢、啊、这个舅粉就孔子拜乡人呢为火来的，说又以国舅粉呢是春秋经又当有记载，但不见于春秋啦，故知孔子是家舅，是他们家里的马房烧起来的。他不问人呢问马呢，古书大多都是众人见序的，就是比较重视人啊，不会重视这个畜生啊。马对当时来讲也很重要，为什么？因为马是当时里头的必备的交通物啊，交通以前都用马车啊。但也有人呢不以为然啊，他原以为说后世的人呢难考，或者当时的礼制呢不需问马，当时的礼节的制度啦，说人要紧啊，要问人啊，不能说因为什么问马你变成说你重视金钱不重视这个人啊，不可以说只有问马，也要问，先问人，这个是一个礼节的。好，接下来说今世食，就是国君是这个吃的东西，这几篇都在说孔子他日常的生活的状况。那君是食呢，必正席先尝之，君是心必熟而见之，君是身呢必续之，待食于今，今既先反即啊，君是之东守加朝服脱身，君命招不是驾行矣，就是说国君呢是给这个吃的东西，你一定要，他这个吃的东西是熟食的，因为国君有时候他说啊这个东西好吃是给某一个人，那这个东西是煮熟的啦，那孔子呢必定正其席位，就是先做好，然后先吃尝起好吃的，这是一个礼节啊，人家送的东西要先吃个哦好吃，那就表示说哦很感谢这个国君的恩惠恩赐。那君呢是心呢，心就是 还没煮的肉类啦，那孔子呢必以煮熟，然后先去见你祖先，就煮熟以后，然后先去拜祖先，就是跟祖先告知说，哦，国君送我某一些东西，让祖先呢也能高兴说，哦，你看我的，因为祖先才有我啊，我有这么有才情啊，那祖先那个国君送我东西啊，那我就要先祭拜这个祖先呐、啊，哎，说献见于祖先呐、啊。那获君赏赐呢，就是君的赏赐呢，就是荣归于祖先啊，因为有祖先才有我啊，就是人家送我就先祭拜祖先，表示说不忘本，说因为有祖先的辛劳才有我，哎，所以他是不忘本，就先祭拜这些祖先。接下来就熟食虽是君呢，那从外面送来呢，恐在路上这个污染，所以不敢这个供煮。所以前面有讲说他有煮熟的啦，那煮熟的是从外面送来，也不知道说这个东西是以前有拜过吗，所以他就不敢见煮了。那新的那个还没煮过的东西，那一定是没祭过没拜的，所以他才有再煮过然后再去拜这个献祭这个祖先的、啊。那接下来说君呢是身，就是国君呢是给他活的东西，活的动物呢，那孔子呢必须养，孔子必把他养起来，不可能哦你送我一只羊我就当场杀了，没有，他一定要有重要的节庆啊，要祭拜啊，他才有杀这些动物。所以《礼记》的《易招》他这样讲说：“君无故不杀牛。”说国君不可能说无缘无故就去杀这些畜生呐、啊。其实这个也不必很远的，像我们小时候，我们小时候也很少吃到肉，但有吃这个肉是因为家里有拜拜才有吃到啊，没拜拜哪有这个东西可以吃，不可能了。那现在不一样，现在你随时都有这些大鱼大肉可以吃啊，就感觉这个东西好像不怎么尊贵嘛，不好吃啊，你随时可以看得到啊，以前就稀罕呢，哇、哦，好久好久才可以看一次啊，就感觉比较稀奇的。所以这里讲说，君无故不杀牛了，那大夫无故不杀羊，那这个士呢，这士就是那些读书人啊，无故呢，不可能说无缘无故然后杀这些狗啦、猪啦这些东西啦。所以必畜之中，人家送我就先把它养起来，那养畜到就是养到那个祭祀的时候呢，然后才把它当成祭品。那逐渐呢，对动物呢不能说非时宰杀，不是需要的时候不可以乱杀。那由此可见，当时的人杀生很少，因为他只有祭祀他才有杀，没有祭祀就不杀。那现在不是啊，现在你看那个菜市场啊，杀了一大堆，他有吃没吃嘛？不在。那你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他没有这种观念，他认为说我喜欢做就可以，以前认为这样子是违礼的，不可以。然后带食于君呢，说是鲁国国君呢邀这个孔子聚餐呢。那虽然国君邀他聚餐哦，邀宴就邀他聚餐呢，但为臣呢的孔子而言呢，仍然称为世食，就是陪国君吃饭世食。那君祭呢，因为古时候啊，每吃饭之前呢都有祭食之礼，所以为什么要祭食之礼呢？在那个礼记的七礼说，主人啊严克祭，那古人呢不忘本，每次吃饭的时候呢就要用少许的东西放在这个前面，就是少许啊一些菜啊根啊少许的东西呢，然后就是祭食这个礼节。然后祭的时候呢是表示呢不忘本，为什么不忘本呢？他是要报先代，就是古代的这一些发明这一些吃的食物的人啊，为他而祭，就是感恩他了，感恩他你创作这一些吃的烧的这些东西这些食物，要感谢发明造这就是叫人家耕种这些粮食啊，就是感恩他。所以国君在祭食的时候，就在祭食的时候呢，那孔子就先饭，就是表示说孔子就先吃。为什么要先吃呢？因为跟 那个军每餐吃饭就有人先试食，试食的用气罐有毒啊无毒，怕被人家毒死，那先气罐嘛。啊，这个孔子呢，他是四成啊，四成的用陪他吃饭的人就赶快先吃看看，哎，吃看看这个 OK 吗？哦，可以的，那好，那个军才开始吃。这个《礼记》有这样子讲的啊，他这里讲的是说，表示，哎，先为君主尝食的，那视其那个烹调啊可火，这是事实的君的礼节。其实真正的用意是试毒，讲话有人参豆腐，因为君他很害怕别人会来，哎，刺杀他，所以他每餐就有人刺死，试毒了，先气讲话没啊。试吃看看，哎，那接下来就是说，哎，在孔子在生病的时候说，哎，北方为尊位啊，那国君呢，为国君就坐在北方，然后朝南，哎，坐北朝南，那臣呢见这个君呢，必穿这个朝服，因为国君要见你，你要穿这个朝服，就是礼服啊。那面对北方啊，君呢则南面，所以君就南面王啊，他站在南面啊。那孔子在生病的时候呢，那鲁国的国君呢，他亲自去探视他。那生病不可以起来啊，那国君要来见你怎么办？那你总不能说我躺着来看你嘛，人家来看你总不能躺着啊。那孔子呢，他就卧在这个病床不能起来啦。那所以呢，他就头了向着东方，然后右侧，那面就右侧。便是自己呢向北面的，就是我是臣的位置站在北面，然后君的南面，君就面着南方这个地方呢，然后看这个孔子。那又因这个卧病不能穿朝服啊，因为不能穿这些礼服啊，那只好把这些礼服盖在身上，那把这些束朝就是那个腰带啊，那个身带啊，然后拖在上面，就把腰带放在上面，表示说啊，虽然我不能起来穿了，可是表示意思说我就躺着，然后我就盖着说好了，我有穿这个朝服，哎，来，哎，那个君来看我，有穿朝服这个礼啊，来拜见这个君主，哎，那这里也是如穿这个朝服这样子。这里记载说，孔子虽然在病中哦，可是他尊君的这个礼节仍然不疏忽，可见这个孔子呢，处处都在礼中。那我今天我想说，哎，那如果我们依孔子的方法来修行，这个就是真正的圣人的行为啦。因为《礼记》啊，几乎都在讲这些礼的点点滴滴。那我们去读这个《礼记》，是有特定的时候才有这个《礼记》讲这些内涵的。那这个《论语》啊，它是孔子的平常生活里头的点点滴滴啊。那我们能把孔子平常的生活点点滴滴呢，变成我的生活的规范的话，那这样子我们的行为不是跟圣人一样吗？那修行人就是这个样子啊，哎，所以有时候想，哎，那孔子就是修行人啊，你看他点点滴滴都是做这个模范好的样子给我们看的。那读《论语》，你就要把他哦，原来孔子是做这个榜样给我看，我就跟着他学，他。对人、对事、对物、对某一个东西都非常恭敬，像《礼记》的第一句话就无不敬，就是对任何事情就必定恭敬，没有不恭敬的。那孔子他就是这样子啊，对任何事物都非常之恭敬。那接下来就说，哎，国君呢命令召见了，说国君命令召见他。那召见他的时候呢，那孔子呢就赶快要去见朝见那个君主了。那就衣服穿着就赶快先走了，因为，哎，他要去见这个国君的时候，也要坐马车啊。那坐马车呢，下面还要去料理马车啦，还要把马牵出来啦，然后还要披上那个马鞍啦，那一些种种礼节，还要很费时间。然后孔子认为说太慢了，我就衣服穿着我就先走，他就一直先往那个宫廷里头的路上先走。那这个马车弄好的时候才赶快开过去，然后孔子呢看他过来的时候他才坐着马车才走，哎，他不是说，哦，等马车来我才走，不是，他就马车还没来我就先走了，先走在路上，哎，所以这里讲说国君召见呢， 孔子呢不待这个试驾，说没有等待这个车子来，那立即步行，马上就先走了。那局区这个军民就马上走到国家的命令，国军的命令啊，然后他就走出去行出，而车驾随之，从车子过来的时候，他才赶快坐在马车赶快出门。所以可见孔子他的行为呢都是非常的毕恭毕敬，由于他的毕恭毕敬才成一个圣人啊。那像我们普通的人说啊，当车来再给的，然后不是啊，那孔子认为说国君的召见我就赶快离去啊，赶快要去见他，就马上就先走了。所以这一章呢是记载孔子呢他事君的这个礼，所以孔子呢无时无刻呢不在礼节中。好，接下来说陆太庙，这个八义里头有讲过的，这陆太庙没事问啊，这个是有又有重新再出来的。然后陆太庙呢不但尊敬这个祖先啊，连那个庙中里头的祭祀也需尊敬，也需尊敬啊。记得我们去山东书展的时候，那个同学的女儿啊，她是那个宜兰地方法院的庭长，她女儿也是对事非常恭敬，她挂那个就是我们去展览的那个卷轴的那个作品，不小心啪转掉下来，那个同学的女儿她是一个中兴大学的一个教授，然后她就一直跟那个作品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因为她掉下来。我就看着说这个又不是人啊，你怎么一直跟他说对不起？后来我读了《论语》说啊，人家这个才叫礼耶，因为人家的作品很辛苦做好，然后他因为他不是刻意的，他是挂的时候不小心掉下来，然后他就一直跟这一幅字呢，就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一直跟他说对不起。那从这里也是讲说，孔子没入太庙，他对那个祖先恭敬。对，连那个庙中里头的祭品也是这样的恭敬，那各种器具的所置之物呢都有一定的位置啊，它不容错误的，否则失敬了，因为你把位置排错了，它是一个很不礼貌失敬，所以有一种不礼貌会失敬的，他就不能赶得到祖先来受你的祭祀啊，祖先说你啊，你没这生意我才不爱来给你拜，所以他就非常的恭敬，所以他每入太庙呢，每事问，每一件事情都问啊，这个东西放这里吗？这个花放这里吗？啊，这个盘子放这里吗？啊，这个祭品放这里吗？就每一件事都要问。这里记载说，孔子呢做事就认真呐，处处都非常恭敬。他有人就跟他讲说，你不是周的儿子吗？你不是圣人吗？还不是懂得礼，还每一件事问吗？还要每件事问吗？那孔子就说，我去问是一个礼貌啊，是一个礼貌啊，可是很多人不了解问是一种礼貌，像一个很简单说我们去自助餐吃饭，那自助餐吃饭不一定这一桌是我们认识的人，也许是别人的啊，那你总不能说啊，有桌子你就给他坐了，也许人家这个桌子这个椅子刚好那个人去添饭或添菜，他刚好不在这个位置，你就把位置坐了，那这个也就人家说这个有人坐，那再起来是不是感觉很尴尬，那如果你之前先问人家请问这个位置有人坐吗，人家说没有我们坐下去，那就确定没有错了，那所以我们问人家是一种礼貌呢，不是说问人家是不对的，他礼貌是一种礼以和为贵，说我坐这个地方没有人坐吗，没有人坐那我才坐，这个就是礼貌。所以孔子这么恭敬啊，是确定对的，没有错误的。那接下来说，朋友死无所归，也以我病，朋友之愧，虽马车灰祭肉不拜。这里讲说，这个朋友呢，因为古代呢，不是说古代，现在一样，因为五伦里头啊，朋友啊，他是五伦之一，五伦呢，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那五伦是朋友也算其中之一，可见这个朋友是一个很重要，为什么呢？朋友 是你的一个，可以倾诉的对方，对倾诉的对象，像说有很多话，我在家里不可以跟家人讲，可是我可以跟朋友讲，为什么？朋友他跟我家里的关系不一样，就好说话咯。所以有人说朋友比家人更亲，确实的，为什么？朋友可以倾诉对象，朋友可以有这个通财之意，他会帮忙我种种的啊。所以朋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才是五伦之意。那他五伦之意就是他的位置呢，跟家里的人呢，直系血亲的人同样的重要。为什么？他人的角度不一样，可是他的功能比家里的人更广。因为你朋友交的各形色都有啊，你家里的人只有那几个人啊，啊，你能真正帮助你成长的人，不是你家里人，是朋友的人。因为朋友的人啊，他们各种人有各种不同的，那个地位啊，方式来往都不一样啊。那你有这个朋友的话，会可以使你增长啊。像说我们学佛也是要有这些道友就是我们一起学习的啊，那可以互相去研究切磋。那我们家也不见得跟我们一起去学佛啊，我赶快啊。所以家里人反而说不通，朋友反而说得通啊。为什么？他是跟我有很这种思想很接近，那也可以用沟通的方法，也可以让我解闷，就是我不能了解的事情，或是我有什么不好的，我可以去请教别人。那我家里的问题呢，不可以跟家里人说，我可以跟朋友说。说朋友他是一个很大的功能。那这里讲说朋友死，那死是因为这个朋友啊，他没有骨肉，就是他没有子女啦，没有亲戚啦，没有依靠啦。那孔子呢就说，哎呀，那就说以我病，说来了，那就病就是停棺的地方了。